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上帝，求你帮助我们。
亲爱的上帝，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所行的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
让我们所行的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
使众人都能够从福音从你那里得着好处。
叫众人都从福音从你那里得着好处。
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人。
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成为你福音美好的见证人。
将下面的时间讲到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
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
求主来带领，求主来帮助。
求主带领，求主帮助。
求圣灵也来光照我们。
求圣灵亦都光照我们。
在你面前的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在你面前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中国人向人问安的时候，常会对人家说：“你吃饱了没有？”
中国人向其他人问安的时候，见面会说：“你吃了饭没有？”
那么基督徒该问什么呢？
咁基督徒应该问乜嘢咧？
基督徒，你们彼此见面的时候，我们应当问什么呢？
基督徒，你彼此见面嘅时候，我哋应该问咩咧？
我觉得可以问你传福音了没有？
我觉得应该问你传咗福音未啊？
传福音是耶稣的命令。
传福音是耶稣的命令，
也是基督徒的大使命，
亦都系基督徒嘅大使命。
我相信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很愿意去传福音。
我相信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很愿意去传福音。
基督徒没有去传福音的原因，通常有下面几种。
基督徒冇去传福音嘅原因，通常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我们觉得必须要熟悉圣经，对信仰各种问题都能够理解得很清楚，才能去传福音。
第一种系我哋觉得必须要熟悉圣经，对信仰各种嘅问题都理解得好清楚，先至可以传。
第二种是我们觉得传福音是牧师传道人的工作。
第二种是我们觉得传福音是牧师和传道人的工作。
第三种是我们的工作家庭实在太忙，没有时间去传福音。
第三种是我们的工作家庭实在太忙了，我们没有时间去传。
第四种是我们曾经去传过福音，但是常常遭受到挫折，所以渐渐的不想再去传福音了。
第四种是我们曾经有去传福音，但是经常遇到挫折，那渐渐就不想再去传了。
最后一种是我们想要去传福音，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样传。
第五种是我们想去传，但不知道怎样传。
关于第一个原因，
关于第一个原因，
假如要很懂圣经和各种信仰问题才能去传福音，
假如要很熟悉圣经和要知道所有各种问题、信仰问题的答案才去传的话，
那么不但在座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保罗都没有办法去传福音了。
那不单止在座所有的人，咁连保罗自己都唔可以传福音啦。
因为保罗自己都说：“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因为保罗自己都话：“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到很懂圣经才去传福音。
所以我哋唔需要等到好熟悉圣经先至去传福音。
关于第二个原因。
关于第二个原因，
耶稣是吩咐所有基督徒都要去传福音。
耶稣是吩咐所有基督徒都要传福音。
所以传福音不只是牧师传道人的工作。
所以传福音不单单是牧师传道人的工作。
关于第三个原因，
关于第三个原因，
的确我们每个人都很忙，连保罗也很忙。
的确我们每个人都很忙，连保罗他都很忙。
保罗不是全时间的传道人。
保罗不是全时间的传道人。
他平常也有一份工作要做。
他平时有份工要做的。
但是他仍然利用工作之余带领很多人的信主。
但是他仍然利用工作之余带领很多人信主。
如果我们愿意去传福音，我们就会找得出时间。
如果我们愿意去传福音，我们就会找到时间。
关于第四个和第五个原因，才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重点。
关于第四个和第五个原因是我今天要讨论的重点。
我发现其实很多基督徒都愿意去传福音，只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传。
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其实都愿意传福音，只是他们不知道怎样去传。
许多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受到很多挫折之后逐渐冷淡了。
很多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受到很多挫折之后就渐渐冷淡。
因此今天要分享的不是为什么要传福音，而是怎么样传福音。
因此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不是为什么要传福音，而是怎样去传福音。
今天的讲到完全没有深奥难懂的信息，
今天讲到完全没有深奥难明的信息，
全部都是很实用的，
全部都是很实用的，
从头到末了都是这样，
从头到尾都是这样，
是我20年传福音经验累积的功力一次发挥传授给大家，
是我过去20年传福音所累积的功力一次传授给大家。
我们先来看一些圣经中传福音的范例，
我们先来看一看圣经中一些传福音的范例。
请问大家西门彼得是怎么样信主的？
请问大家西门彼得是怎样信主的呢？
圣经说是因为他的弟弟安德烈带他去见耶稣，
圣经说是因为他的弟弟安德烈带他去见耶稣。
请 Frank 弟兄替我们念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段经文，请大家聆听。
请听我读约翰福音1:41-42，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
安德烈于是就领彼得去见耶稣，
安德烈于是就领彼得去见耶稣。
请问安德烈这样算不算传福音呢？
请问安德烈这样算不算传福音呢？
当然算，因为彼得后来的确信主了。
当然算啦，因为彼得后来真是的确信了主。
所以邀请人到教会也是很好的传福音方式。
所以邀请人到教会都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方法。
假如你才信主不久，
假如你信主没多久，
我们可以邀请家人朋友到教会，这样也是传福音。
我们可以邀请家人朋友到教会，这个是传福音。
我们来看第二个例证，
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耶稣与那位井边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对话，后来撒玛利亚妇人信主的故事。
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耶稣与那位在井边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还有后来撒玛利亚妇人信主的故事。
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有许多重要的传福音方法可以提供我们参考学习。
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有很多重要传福音的方法可以给我们参考学习。
首先耶稣是找一个很能够很适当的方式和撒玛利亚妇人接触谈话。
首先耶稣是找到一个很适当的方式和撒玛利亚人接触谈话。
他看见妇人在打水，所以他从谈论水开始。
他看见这个妇人在打水，所以他就从讨论水开始。
耶稣并不是一开始就将话题切入福音，而是循序渐进。
耶稣不是一开始就将这个话题切入去福音，而是循序渐进。
耶稣知道对方内心的空虚不满足，所以耶稣从对方的需要做话题。
耶稣知道对方的心灵空虚不满足，所以耶稣从对方的需要来到做话题。
耶稣和对方一直有对谈互动，而不是只要求对方听他的训话。
耶稣和对方一直有对谈互动，而不是只要求对方听他的训话。
第三个例证，
第三个例证，
使徒行传18章说到，
使徒行传18章里面讲到，
保罗从雅典到哥林多后，开始和一些同工在当地制造帐篷为业。
保罗从雅典去到哥林多之后，开始同一些同工在当地制造帐篷为业。
他们一边工作一边传福音，
他们一边工作一边传福音。
保罗所用的传福音方法是，他和一些同工开了一间做皮革相关的生意的这个小店。
保罗传福音的方法是他同一些同工开了一间做皮革相关生意的小店，
然后他们利用这个店面去向那些他们接触到的客人去传福音，
而他们利用这个店面就是接触那些客人去传福音。
保罗同样的也是找一个很自然可以跟别人接触谈话的方式，然后再跟人家分享福音。
保罗同样是找一个很自然可以同人接触谈话的方法，然后再去同他们传福音。
好，刚才是讲到圣经当中一些传福音的方法，
刚刚是讲到圣经里面一些传福音的方法，
但是我们可能无法用耶稣或是保罗他们那个时代的方法向当代的华人传福音。
但我哋可能冇办法用耶稣或者保罗嗰个时代嘅方法向华人嚟到传福音。
那么我们该用什么方法来传福音呢？
咁我哋应该用咩方法嚟传福音呢？
选择传福音的方法的时候，我觉得必须要考虑两个因素。
选择传福音嘅方法，我觉得应该要考虑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适不适合我们。
第一个系适唔适合我哋。
不是每一种方法都适合我们。
唔系每一个方法都适合我哋嘅。
这个牵涉到我们每个人的能力跟恩赐。
这个牵涉到我们每个人的能力和恩赐。
有些人适合用歌声来传福音，有些人适合用相声。
有些人适合用歌声来传福音，有些人适合用相声。
有些人适合用口头来表达，有些人适合用文字来表达。
有些人适合用口头表达，有些人适合用文字表达。
不适合面对面说的时候，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说。
不适合面对面讲的时候，可以在 Facebook 里面讲。
不适合公开说的时候，可以在私底下说。
不适合公开讲，可以在私底下讲。
所以啊，这个是关于适不适合我们的这个方法来使用。
这个是关于适不适合我们的方法来讲的。
第二个更重要，在选择传福音方法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适不适合对方。
第二个更加重要的就是传福音的时候的方法要考虑是适不适合对方。
这个牵涉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的情境跟效果。
这个牵涉到我们传福音的情境和效果。
今天讲到经文哥林多前书就是强调了这方面的重要性。
今天讲到经文哥林多前书就是强调这方面的重要性。
请 Frank 弟兄再替我们念一次。
请听我再念一次。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向咩人，我就作咩人。
这段经文是整本圣经关于传福音方法最关键的教导。
这个经文是整本圣经关于传福音方法最关键的教导。
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向什么人我就做什么的人。
不是你改变他，请注意。
不是你改变他，
是你愿意为了他的缘故而改变自己，
而是你愿意为他的缘故改变你自己。
讨论到适不适合对方的这个问题，牵涉到三个因素。
讨论到适不适合对方这个问题，牵涉到三个因素：
传福音的场合、传福音的对象，还有你和对方熟悉的程度。
是传福音的场合、传福音的对象，以及你和他的熟悉程度。
很多基督徒使用传福音的方法，虽然自己传得很兴奋，但是却让对方感到很不舒服。
很多基督徒传福音的方法，虽然自己传的时候很兴奋，但是对方感到很不舒服。有位朋友曾经跟我分享，
他的妈妈50岁的时候，有一位基督徒跟他传福音。
他妈妈50岁的时候，有一位基督徒向他传福音。
这位基督徒对他说，
这个基督徒跟他说，
你信主就会上天堂，你不信主就会下地狱，赶快信主吧。
你信主就会上天堂，不信主就会落地狱，你赶快快点信主吧。
他妈妈回答跟这位基督徒说，
他妈妈跟这位基督徒回答说，
那我要下地狱，你现在就给我走。
那我要落地狱，你现在就跟我走吧。
后来他妈妈30年啊不接触基督徒。
后来他妈妈30年都不接触基督徒。
这样的传福音虽然很简单，只讲两句话。
咁样传福音虽然好简单，只系讲两句说话。
但是这个可能是在害人，而不是在救人的传福音方法。
但呢个可能系害人，唔系救人嘅传福音嘅方法。
另外，也不是每一种场合或是你遇到的人都合适去传福音。
另外，唔系每一个场合或者你遇到嘅每一个人都适合你去传福音。
请问你会想要到王子街上把观光客拦下来，要他在那里向主认罪悔改吗？
你会想去到 Princess Street 王子街的时候，你会将游客拦住，然后叫他在那里向你认罪悔改吗？
你去参加丧礼的时候 funeral 丧礼的时候啊，你会不会对隔壁的说？
你去参加丧礼的时候，你会不会对坐在你隔壁的说？
下一个躺在那边的可能就是你了。
下一个瞓喺嗰度嘅可能就系你啦。
你要赶快信耶稣。
你要赶快信耶稣啊！
因此，我们不要问为什么对方会拒绝福音。
因此，我哋要问，唔系点解对方要拒绝福音？
我们要先问，是不是那是不是一个传福音啊的一个对象跟地点？
我哋要问嘅系咪呢个传福音系一个合适嘅对象同埋地点？
也请你不要觉得对方明天可能就会死，所以你一定要硬要他今天就悔改信主。
请你亦都唔好觉得对方听日就会过身啦，所以你要尽快叫佢立刻喺呢度信主悔改。
我们的福音眼光要看得远，
我哋福音嘅眼光要睇远啲，
不要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而很随便的用很随便的方式去传福音。
唔系为咗自己方便就用好随便嘅方式去传福音，
而我们要为着对方生命得救与否的重要性，找出最合适对方的方法去传福音。
我哋要为着对方生命得救与否的重要性而找出最适合对方认识福音的方法。
对方的生命在上帝的眼里也是非常宝贵，值得我们用认真谨慎的态度加以对待。
对方的生命在上帝的眼里面是非常宝贵，所以值得我们用认真谨慎的态度去对待。
所以假如你感觉今天不适合和对方分享福音，其实我们可以只要说几句话来表示你是基督徒，那么就足够了。
假如你觉得今天不适合同对方分享福音，其实我们只要很简单几句说话来表示你是基督徒，那就很足够了。
那么怎么样用一句话来表达你是基督徒呢？
咁点样用几句话嚟表达你系基督徒呢？
你们说说看。
你谂下，讲下有啲边一句说话呢？
你好，我是基督徒。
你好，我系基督徒。
我觉得在华人群体当中，表明自己是基督徒有一句很好的方式，很好的话。
我觉得在华人群体当中，我觉得表明自己基督徒是一句说话很好，
就是。愿上帝祝福你。
就是愿上帝祝福你。
若是你和对方蛮熟悉的，你可以这样对他说。
如果你同对方几熟的话，你可以这样讲。
我们教会这个星期天有特别的活动，希望你能够来。
我们教会这个星期日有特别的活动，希望你可以来。
接下去的谈话就可以引导出更多你讨论的机会。
之后的谈话就可以引导出更多传福音谈话的机会。
关于传福音的方法，我给各位一个很管用的建议。
关于传福音的方法，我给大家一个很啱用的建议。
你之前是在哪一种情境下听到福音？是在哪一种这个方式下被带领信主的？
你之前是在哪一种情境之下听到福音？哪一种方式之下被带领信主的？
那么就请你先考虑在那一种情境下去传福音，并且用那一种方式去领人归主。
那就请你考虑用那个情境去传福音，同埋用那种方式去领人归主。
举例来说，假如你过去是因为人家将福音单张发给你，
譬如说你过去是因为人家将一个福音单张传给你，
你看完福音单张之后就在福音单张面前悔改信主，
你看完之后就在这个福音单张面前悔改信主，
然后自己到教会要求要受洗，
然后自己去教会要求受洗，
那么你就很适合用这种方式去传福音，因为你很有经验了。
那你就很适合用这种方法去传福音，因为你很有经验。
假如你是因为别人在路上把你拦下来将福音传给你，
假如你是因为其他人在路上帮你拦住然后将福音传给你，
你就在路边那边痛哭流涕要信主，
你就在路边痛哭流涕要信主，
那么我也很鼓励你去路边传福音。
那我也都很鼓励你去路边去传福音。
但是假如你是因为接触到基督徒然后开始对他们基督徒有好感，
但假如你是因为接触到某些基督徒开始对基督徒有好感，
之后你开始跟他们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开始接触到圣经，
之后开始参加教会的活动，开始接触圣经，
开始听他们分享见证，开始了解福音，
开始听他们分享见证，开始了解福音，
然后你才决定要信主，
然后才决定要信主，
那么也请你用这种方式耐心的去带领别人去信主。
那也都请你用这种方式耐心这样去带领人信主。
当别人是这样耐心的带领我们信主的时候，
当 当其他人是这么有耐心的带领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带领别人 也不应当太随便草率。
我们带领别人信主的时候，也都不应该太随便草率。
请各位、将我这个苦口婆心的建议放在心里面。
请将我这个苦口婆心的建议放在你心里面。
对大家之后传福音一定会有帮助。
对大家以后传福音一定有帮助。
好了，讲完传福音的方法，那么传福音的内容呢？
讲完传福音的方法，那传福音的内容呢？
到底要说什么才算是传福音呢？
到底要讲什么才是算是传福音呢？
基本上传福音的内容有三类。
基本上传福音的内容有三类。
第一类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第一类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有些人传福音的时候喜欢讨论很多深奥的问题，想证明自己对圣经很了解。
有些人传福音的时候喜欢讨论一些深奥的问题，来到证明自己对圣经很熟悉。
其实传福音的内容是简单清楚就好。
其实传福音的内容简单清楚就好了，
只要表达出基督信仰中那些最重要的概念已经足够了。
只要表达基督信仰里面那些最重要的信念就应该足够了。
我个人认为基督信仰有三个最主要的信念，请 Frank 弟兄用粤语替我们念出。
我个人觉得基督信仰里面有13个最重要的信念，请听我读出。一、圣经的启示；二、上帝的创造；三、人有罪；四、耶稣基督的降生；五、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和拯救；六、基督的复活和升天；七、圣灵的大能；八、因信称义；九、受洗及圣餐；十、教会的生活；十一、传福音的使命；十二、末世的审判；十三、永恒的生命。
13项啊，
13样，
我们不可能一次就把这些讲得清楚。
我们不可能一次就将这些全部讲清楚，
除非你真的希望对方听得不清不楚，信得不明不白。
除非你真的想对方听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
不然请你不要一次把这些福音的内容都讲完。
那请你不要将一次过将这个福音的内容讲完。
我个人认为传福音的时候最大的挑战是，
我个人认为传福音最大的挑战是
如何将基督教的信念转化为对方能听得懂的语言。
怎样将基督教的信念转化为对方可以听得明的语言。
事实上很多人都愿意来了解基督教，但是有时候我们还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用对方能够了解的方式去介绍我们的信仰。
事实上很多人都愿意了解基督教，但是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样用对方能够理解的方式去介绍福音信仰。
可能有人会问，像中国人用中文传福音不就好了，这样对方不就能了解了吗？这有什么困难呢？
很多人说向中国人传福音用中文传福音就可以了，那对方就可以了解了。
请注意，我这里说的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沟通的语言，而是指信仰的术语。
请注意，我这里讲的不是我们日常生活所讲的沟通语言，而是指信仰的术语。
比如说你去向一个从来没有到过教会没有接过基督徒的中国人说，
譬如你去向一个没有去过教会没有接触过基督教基督徒的中国人说，
你是罪人，耶稣是救主，你必须信靠他才能得救。
你是罪人，耶稣是救主，你必须信靠他才能够得救。
假如他够狠，他会跟你说，
假如他够恶的话，他会跟你说，
你是神经病，必须去看医生，病情才会好转。
你是神经病，你要去看医生，病情才会好转。
对他来说，他是一位好公民，从没有犯过法，但是你却说他是罪人，你要他认罪悔改。
对他来说，他是一个好的公民，他没有犯过法，但你说他是罪人，要认罪悔改。
他只有听过舅舅、舅妈、救生员，从来没有听过救主。
他只有听过舅父、舅母、救生员，没有听过救主。
他认为他活得好好的，你却说他需要被拯救。
他觉得他生活得好好，你却说他要被拯救。
对你来说，你自己觉得口才很好，才几句话就把福音讲完了。
对你来讲，你觉得自己口才好好，用几句说话就将福音讲完了。
对他而言，他一句都没有听懂。
对他来讲，一句都听不明。
他觉得信耶稣不是都要进天国，而是都要进 精神病院。
他觉得信耶稣不是都要进天国，而是都要进精神病院。
请问这样子能够算传福音吗？
请问这样算传福音吗？
这是很难很难，我觉得是最难的啊一个部分。
这个是我觉得最难的一个部分。
因此我们应该想尽办法将福音解释得清楚，让对方能够明白我们所分享的信息。
因此我们应该想尽办法将福音解释得清楚，让对方可以明白我们所分享的信息。
今天的讲道经文其实也强调了这个部分。
今天讲到的经文也都强调了这部分。
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像怎样的人我就做怎样的人，
像犹太人我就用犹太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表达基督的信仰，
像犹太人我就用犹太人可以了解的方式来到传基督的信仰。
我觉得整本希伯来书这个作者所做的努力就是这一点。
我觉得整本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所做的就是这一样。
他怎么样让犹太人能够在他们旧约的背景里面来了解耶稣基督，
他就是让犹太人怎样在旧约的背景底下来到认识耶稣基督。
帮，这就是这个这段经文就是教导我们能够用对方能够认同和理解的方式来传福音。
这个经文就提醒我们要用对方能够认同和理解的方式去传福音。
不过我觉得这一点对一般的信徒要用短时间用对方能够听懂的语言去传福音，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任务。
不过我觉得要一般的信徒在短时间用对方能够听得明白的语言去传福音，其实是非常高难度的任务。
所以我多半建议基督徒在刚开始传福音的前几年用第二大类的传福音的内容去传福音。
所以我建议基督徒在开始传福音的头几年向别人分享这个第二类传福音的内容。
传福音第二大类的内容是个人的见证。
传福音第二大的内容，第二大类的内容是个人的见证。
基本上传福音的基本内容是固定的，就是传讲基督以及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一般来讲，传福音基本的内容是固定的，就是传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但是在这个基本的内容之外，圣经也要我们去分享我们个人信仰的经历。
但是这个基本内容之外，圣经也都要我们去分享我们个人信仰的经历。
基督徒把这种分享个人经历的部分称为做见证。
基督徒将这个分享个人经历的部分叫做做见证。
我说我刚才这句话就是在翻译成为别人能够了解的语言，各位明白吗？
我刚才这个说话就是将基督教的信仰翻译成其他人可以明白的方式去讲的。
分享个人的经历叫做做见证，
分享个人的经历就是做见证。
由于神引导我们每个人信主的过程都是独特的，
由于神引导我们每个人信主的过程都是独特的，
我们在生命中经历神的带领的情形也不尽相同，
我们在生命里面经历神带领的情形也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见证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见证都是不一样的。
我很反对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都想用同样的方法讲同样的内容。
我很反对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都用相同的方法相同的内容。
我觉得传福音不需要去模仿别人，
我觉得传福音不需要模仿其他人，
恰恰相反，
刚刚相反，
传福音是要你去找回你自己，
传福音是要你找回你自己，
找回当初主怎么感动你带领你让你经历到他的同在，
找回当初怎样主感动你带领你让你经历到他的同在。
你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真实的信仰经历转化为对方能够理解的内容。
你要做的就是将这个真实的信仰经历转化成为对方可以理解的内容。
不过我们信主的经验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可以分享，
不过我们信主的经历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可以分享，
我们必须要依照对方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方式合适的部分跟对方来分享。
我们要依照对方的需要选择合适的部分合适的内 内容去分享。
所以我们跟家人、跟病人、跟盲人、跟犯人所分享的内容应该是不同的。
所以我同家人、病人、盲人、犯人所分享的内容应该是不一样的。
好，以上说的这两类传福音的内容都是需要用口语的方式来表达。
好了，以上所讲这两大类的传福音的内容都是需要用口头的方式去表达的。
但是最后这一类的传福音内容是用行动来达成的。
那最后这一类传福音的内容是透过行动来表达的。
我称这第三类的这个内容为非语言性的传福音。
我称这第三类的内容是非语言性的传福音。
这一类的内容包括关心他人、帮助他人。
这些的内容包括关心其他人、帮助其他人、
邀请朋友到教会、
邀请朋友到教会、
奉献金钱来支持福音工作、
奉献金钱来到支持福音的工作。
因此有些人虽然从来没有向别人说过基督的十字架或是他自己的见证，
所以有些人虽然从来都没跟人讲过他关于基督的十字架或者自己的见证，
但是他经常的去关心教会的新朋友，
但是经常关心教会的新朋友，
经常邀请朋友来教会，
经常邀请朋友去教会，
那么他也是有传福音，
那他也都算是传福音，
因为他也参与了福音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他参与了福音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
刚才提到安德烈只是把彼得带到主面前，结果彼得就跟随主了。
刚才提过安德烈只是将彼得带到主面前，结果彼得就信主了。
安德烈的功劳是很大的，而且被记载在圣经上面。
安德烈的功劳是很大的，而且被记载在圣经里面。
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必须先关心他人，让对方感受到上帝的爱之后，然后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才会更有力量。
事实上我们需要先去关心其他人，让对方感受到上帝的爱，然后我们传福音的内容的信息就会更加有力量。
先有爱的表现，后有福音的表白。
先有爱的表现，然后有福音的表白。
这是领人信主最好的方式。
这个是带领人信主最好的方式。
相反的，话说的很多却没有行动，常常是失败的原因。
相反，讲说话很多，但是没什么行动，这个是常常失败的原因。
在教会整个福音事工当中，
在整个教会福音事工当中，
有些人担任撒种，有些人收割，
有些人担任撒种，有些人收割，
有些人很会邀请朋友到教会，
有些人很懂邀请朋友去教会，
有些人很会和新朋友做好朋友，
有些人很懂跟新朋友做好朋友，
有些人很会分享见证，
有些人很懂分享见证，
有些人很会讲述救恩真理，
有些人很懂讲述救恩的真理。
我们大家都奉献自己的所长，整个教会的福音事工就会成功。
我们都奉献自己所长，那整个教会福音的事工才会成功。
我们在整个福音工作当中尽力多少，主都知道。
我们整个福音工作里面，我们尽了多少力，主都知道。
我们自己也知道。
我们自己都知道。
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每一位，
使用我们每一位。
下面用比较简洁的方式归纳一些传福音的重要原则。
下面用一些简洁的、比较简洁的方式归纳一些传福音的重要原则。
第一，传福音以祷告开始，求主引导整个传福音的过程。
第一，传福音以祷告开始，求主引导整个传福音的过程。
主的恩典是成功的关键。
主的恩典是成功的关键。
第二，传福音之前先关心对方的需要，让对方感受到基督的爱。
第二，传福音之前先关心对方的需要，给对方感受到基督的爱。
第三点，找出适合我们自己使用，而且对方也能接受的传福音方式。
第三，找出自己适合的方式，也都对方能够接受的传福音的方法，
并且选择适当的地点以及机会来传福音，
并且选择适当的地点和机会来传福音。
第四点，传福音的内容可以是救恩的信息、个人的见证或是关怀的行动。
第四点，传福音的内容可以是救恩的信息、个人见证或者是关怀的行动。
最后一点，对方是否愿意信耶稣，主权在上帝。
最后一点，对方是否信主，主权在上帝那里。
但是我相信上帝不会总是让我们天天流泪撒种，却不让我们欢呼收割。
不过我觉得上帝不会 只是给我们天天流泪撒种，而不给我们欢呼收割。
从多年的传福音经验当中，我归结出四个传福音受挫折的定律。
从多年传福音的经验当中，我归纳出四个传福音受挫折的定律。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下面叙述的态度或行为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遭受到挫折。
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有以下的态度或者行为的时候，就很容易受到挫折。
第一个，我们比较重视传讲福音，却忽略活出福音。
第一，我们较重视传讲福音，而忽略活出福音。
我们就要看重对方是否能信主，而忽略对方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
我们较看重对方是否能够信主，而忽略对方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
第二点，我们并没有认真寻找适合我们自己以及对方的传福音方式。
第二，我们没有认真寻找适合我们自己和对方的传福音的方法。
我们并未深入地了解当代社会及文化的特质以及人们的喜好。
我们没有深入了解当代社会和文化的特征和人的喜好。
第三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让别人感到压力以及不自在。
第三，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叫人感到有压力和不自在，
造成许多人对基督徒敬而远之，
造成很多人对基督徒敬而远之。
我们常常欲速，但是最后总是不达。
我们常常欲速，但是最后却不达。
最后一点，我们常将传福音失败的结果多归咎在对方的顽固。
第四，我们常常将传福音失败的结果归咎在对方的顽固。
我们很少针对我们自己传福音的方式加以检讨改进。
我们很少针对我们自己传福音的方式去加以检讨和改进。
福音的内容永远是不变的，
福音的内容永远不变，
都是关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都是关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但是传福音的方式却有千万种，
但传福音的方式却有千万种。
哪一种方式才是最适合我们？
哪一种方式最适合我们？
哪一种对象才是最适合我们去传的？
哪一种的对象才是最适合我们去传的？
这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认真去寻求的。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认真去寻求的。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必须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很有智慧的去传福音。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必须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很有智慧地去传。
这是大使命，不容我们随便草率。
这个是大使命，不容许我们随便草率。
大使命表示我们要战战兢兢地去完成这个任务。
大使命表明我们要战战兢兢地去完成这个任务。
当我们在上帝面前看重对方的生命及灵魂的时候，
当我们在上帝面前看重对方的生命和灵魂的时候，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会非常谨慎小心。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会非常谨慎小心。
成功的机会也会相对的大，
成功的机会也都相对大。
好，这就是今天我跟各位要分享的内容。
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但是我相信有人会这样说，
但我相信有人会
说大家都会说，会做的就不多。
你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
魏传道，你讲这么多，你自己有没有去做？
魏传道，你讲了这么多，你自己有没有做啊？
哦，传道人都在下面叫人家去传福音，哦，回家看电视，是不是？
魏传道在这里叫大家传福音，自己回去看电视。
然后人家遇到挫折回来，就说你要好好改进。
然后人家遇到挫折回来，你就说，哦，你要好好改进。
中国人说，没有三两三，岂敢上梁山？
中国人话没有三两三，点敢上梁山？
这句话怎么翻英文啊？
呢句话点翻英文呢？
我知道在华人社会，你说的天花乱坠，假如你没有实际作战经验，是很难让人心服口服啊。
我知道如果你讲得天花乱坠，但系冇实际作战经验，你好难令人心服口服。
所以不要让别人认为我们传道人都是只说不做。
所以唔好以俾人觉得传道人只系做讲唔做。
最后我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传福音的经验。
最后我同大家分享传福音嘅经验，
希望也是作为一个对大家的一个鼓励，一个激励。
希望亦都成为对大家的一个鼓励激励。
我 现在下梁山来讲比较方便。
我而家落梁山嚟到讲比较方便。
有听到吗？
可以吗？
好，
我20岁刚信主的第一年，
我20岁刚刚信主的第一年，
还不会传福音，
还不懂传福音，
但是我到处跟别人去传福音，跟别人学习，
但我周围去同人传福音，向其他人学习，
学习他们怎么成功，
学习他们怎么成功，
看他们为什么会失败，
看他们为什么会失败。
啊，在我大三的那一年，我自己开始自己一个人去医院里面传福音。
在我大学第三年的时候，我自己开始自己一个人去传福音。
为什么去医院呢？
医院传福音。为什么去医院呢？
因为我自己是在医院里面信主的。
因为我自己在医院里面信主。
我很有经验的。
我很有经验。
我刚才跟各位说了。
我头先跟大家讲。
假如你是在王子街路上决志信主的。
如果你在 Princess Street 条街路边信主的，
那你真的是应该要去那里传福音啦。
咁你真的要去嗰一度传福音，
因为你很有经验。
因为你好有经验。
医院我很有经验。
医院我好有经验。
所以我大三那年，我一个人就开始去医院传福音了。
咁我大三嗰一年，我就自己去医院传福音。
去关心病人，去啊跟他们带他们祷告。
去关心病人，带佢哋祈祷。
啊。那一年的传福音的经验，
那一年传福音的经验，
改变我整个日后的生命，
改变我以后整个人的生命。
后来有一位宣教师，因为看到这个福音工作，看到我做这个福音工作，
后来有一位宣教师，因为看见我这个福音的工作，
后来他每个礼拜也跟我去医院传福音。
后来他每个礼拜都同我去医院传福音。
这个部分的内容是没有办法在这里讲。
这个传福音的内容是没办法在这里讲。
每讲一个都要 哭很久的。
每讲一个都要喊很久。
这个部分我只在今天晚上菲利家讲。
这个部分我今晚在菲利的家讲。
啊，你假如想要听感动的福音，今天晚上去菲利他家参加这个粤语的啊聚会。
如果你想听，你今晚去菲利屋企参加这个广东话的聚会。
但是今天啊，你讲普通话的好像也非常欢迎，是不是？因为我是嘛，啊是是，
好像都很欢迎的，因为我都是讲国语。
好，我们讲啊，下面比较这个啊，这个在医院传福音，后来我。在大三那一年过了两年，我在大学的时候是这个在乐队里面认识了一些会吹乐器的朋友，基督徒。
我在大学，我在乐队里面认识了一些识吹乐器的基督徒。
啊，所以我在大四的那年就开始组织了一个基督徒的管乐队。
所以我在大四那一年就开始组织一个基督徒的管乐队。
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到街上啊，到学校里面去传福音。
我们用音乐会的方式去街和学校那里传福音。
我刚刚说你必须要找一个合适的方式去传福音。
我刚刚说你必须找一个合适的方式去传福音。
我们在那个年代，我们找到是用管乐队的方式，我们觉得是这样子去街上跟学校里面传福音是很好的方式。
在那个年代，我们觉得用管乐这个方式去学校，去街那里传福音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乱吹，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在那里把乐器音乐啊弄得好。
但我们不是乱咁吹，我们其实每一天都花很多时间去将那个技巧练得好。
这个是当年台北街头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百货公司门口。
这个是当年在台北非常热闹一个百货公司的门口。
我们在那个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把歌词写下来，
当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将一些歌词写了下来，
跟他们解释我们等一下要演奏的是什么，
跟他们解释我们一会要演奏的是什么。
各位啊，这个是啊，后来在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书店，连锁书店叫诚品书店。
之后在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连锁书店叫做
诚品书店，
诚品书店。
所以啊，我们就跟这个书店合作啊，常常去他们的这个书店门口来表演。
我就仲同呢一个书店合作，经常佢哋去佢哋嘅门口嗰度演奏。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穿的其实是有刻意想要穿的吸引人。
我哋着得其实系好靓，可以吸引到人，
让人家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来一个高水准的表演。
叫人哋觉得我哋系会有一个高水准嘅表演。
我们前面也会吹一些很轻松、大家耳熟能详的乐曲。
我哋最初会吹一啲大家好熟悉、容易接受嘅一啲嘅乐曲。
等到大家都聚起来的时候，
当大家都聚集起嚟嘅时候，
我就出来讲见证啦。
我就出嚟讲见证，
大家都会听的。
大家都会听，
因为我们吹得很好。
因为我哋吹得好好。
他们在付费，你知道吗？
他们在这里给钱
啊。这个是过往的人潮，
这个是过往的人潮
啊。我们在诚品书店的时候，跟后来这个诚品书店老板觉得我们在那里传福音是帮助这个年轻人不要走错方向。
后来这个诚品书店觉得我们在这里传福音是帮那些年轻人不要走歪路，
所以他们这个老板还认为我们是在做一个慈善的义演。
这个老板觉得我们在这里做一些慈善的义演，
所以他说要跟我们这个乐团签约属于他们诚品到处去台湾巡回布道。
所以他要跟我们这个乐队签约，要我们去台湾巡回布道，
他们来出钱，
他们给钱。
我们没有这个感动，没有收他们钱。
我们没有这个感动，我们没有收他们钱
这个是我们在这里这个围绕的群众在里面。
这个我们就在这个围观的群众里面，
围观的群众里面，我们埋伏了很多的基督徒在里面。
在围观的群众当中，我们埋伏了基督徒在当中。
这个是宣教士，
这个是宣教士来的
他听一听就跟隔壁的聊，这个曲子不错
他听听一下就跟旁边的话他们吹得挺好，
跟他们做朋友，
跟他们做一下朋友
这个是我们去一个大学校园跟他们的社团合作办这个音乐会。
这个是一个大学跟我们的社团合作表演的一个音乐会
这个是东海大学，
这个是东海大学
这个是去这个王永庆他开的一个学校，他在台湾有开设一个 college。
这个是一个台湾一个名人开的一个 college， 他在里面表演。
好，这个是人家的结婚我的朋友结婚。
这个是他朋友的婚礼。
我说我跟你表演 几首萨克斯风好不好？
我跟他说我表演几首萨克斯风。
他说当然好哇，这个很有气氛啊。
他说当然好啦，这个很有气氛。
我吹一两首比较流行的曲子之后。
我吹一两首他们比较熟悉的歌曲，
第三首我就吹诗歌起来了。
第三首我就吹诗歌，
吹完诗歌我突然在婚礼当中开始讲话。
吹完之后我突然间就在婚礼里面开始讲话。
大家都要听的，
大家都会听的。
好当然我不是在婚礼面讲这个十三个信仰需要真理
当然我不是在婚礼里面讲十三个信仰真理
是讲说怎么样的基督徒怎么样看婚姻，怎么样可以使他们这个新人可以这个白头到老，这样
是讲基督徒怎样看婚姻，怎样可以叫新人白头到老
这个是我们到一个青少年的关护所里面去，
这个是去一个青少年的关护所里面全部
里面没办法照相，所以我们后来出来跟这个关护所的长官在门口合照。
入面不可以影相，所以我就出来跟那些负责人影相。
这里啊，这个是我不要认不出来，
这个是我来的。
我以前是有头发的，
我以前是有头发的，
是黑色的，
是黑的。
这里是哪里啊？
这个是哪里呢？
这叫做故宫博物院。
这个是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五大 museum 之一的，
这个是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
中国所有的宝物都被蒋介石拿到这里放了，
中国所有的宝物都被蒋介石摆了在这里。
毛泽东对这个很不满，一直要攻过来。
毛泽东对这个很不满，一直要攻过来。
我们在这个 museum 的大门口去传福音。
我们在这个博物馆的门口传福音
是应该要申请的，
是应该要申请的。
但是我们想申请绝对不会通过，
但如果我们申请是绝对不可以通过。
我们年轻人 有勇敢，我们就直接 去布道会了。
我们年轻人勇敢，我们就直接去布道。
上面的警察想说，从来没有人看过敢在这里 吹这个吹音乐，这个办布道会。
上面的警察看下面，从来没有人够胆在这里吹乐器布道。
所以警察认为这个一定是 通过申请已经核准了。
所以警察觉得这个一定是通过申请批准了的。
所以我们连续去了两个礼拜。
所以我们连续去了两个星期。
啊，在估这个。这个是去一个高中里面传福音，
这个是一间高中里面的传福音。
好，这个是 Angela，
这个是 Angela。
啊，这个高中对高中生传福音啊，这个非常特别，
这个是非常特别。
这个是跟外国人到台湾来学中文的这些外国人传福音，
这个是向来到台湾学中文的外国人传福音。
对外国人传，在台湾对外国人传福音，
在台湾对外国人传福音。
所以我讲我的见证啊，有一个人要这个宣教师替我翻成英文。
所以我讲我的见证，这个宣教师就帮我翻成英文。
这个宣教师来自芬兰，跟我们这个方式合作了很多年。
这个宣教师来自芬兰，跟我们合作了很久。
各位知道啊？
大家知道。
我想在中国也是这样，在台湾你用中文跟他们分享啊，很多人听了没有不耐烦听的。
可能在中国都是这样，在台湾你如果用中文跟他们分享，很多人没心机听。
我们叫外国人用中文来跟他们传福音。
我们叫外国人用中文来传福音。
虽然讲得很难懂，很难听啊。
虽然讲到很难听，听不明。
大家都在很仔细在听。
但是大家都很仔细这样去听。
而且这个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见证特别有兴趣。
可能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见证特别有兴趣。
好，这个是也是在高中啊，这个是就是在马路旁边一个很热闹的台北，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在传福音。
这个在台北一个很热闹的街边那里传福音。
这个是圣诞节前夕啊，我们去那边传福音。
这个圣诞前夕去那里传。
旁边就马路了。
这边就是马路来的。
好，我们声势浩大，穿上狮袍。
为声势浩大，穿住这个狮袍。
还没有吹，穿上狮袍坐在那里，大家都挤过来了。
还没吹，只是穿了那件狮袍，大家都聚集在一起。
好，我们贴一个海报。
我贴了一个海报，
告诉他们圣诞节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告诉他们圣诞节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好，千禧年啊，
千禧年的那一年。
啊，在啊，我大学毕业后开始到一个盲人学校去教书。
我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去一间盲人的学校教书。
我在那里教盲人吹乐器，也传福音给他们。
在那里教盲人吹乐器，也都传福音给他们。
然后我就邀他们这些信主啊，一起加入这个麦子管乐团。
然后我就邀请那些信主的一起加入这个麦子管乐团，
带他们去传福音。后来大部分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监狱的福音工作，做了很多年，
带领我们去传福音。后来我们就去监狱传福音的工作做了很多年。
许多这个受刑人他们虽然凶神恶煞，
很多那些监狱那些受刑人虽然凶神恶煞，
但是我们那帮团员很多都是盲人的这个团员，
但我们很多都是盲人的团员。
我们到他们里面跟他们分享上帝的爱的时候，
我们去他们当中跟他们分享上帝的爱的时候，
许多这个大哥看到这个盲人在鼓励他们，
很多大哥看见这些盲人在鼓励他们，
大哥在那里流泪啊，
那些大佬都在流泪。
大哥不是为他的女人流泪，
大哥不是为他的女人流泪，
大哥是为着主耶稣为他钉十字架流泪，
大哥是为着耶稣为你钉十字架而流泪。
我们这个麦子乐团差不多办过50场布道会，
我们麦子管乐团差不多办了50场布道会，
其中有一半后来都是在监狱里面，
其中有一半都是在监狱里面
那几年大约接触到1-2万人，
那几年大约接触到1-2万人，
平均每场大约1/4的人信主，
平均每场大约1/4的人信主
这个是在台湾最大的教会，这个灵粮堂的牧师来的，
这个是台湾最大的教会灵粮堂的牧师
我那个时候是在灵粮堂的管弦乐团当团长，
那时候我在灵粮堂的管弦乐团那里做团长，
我们就邀学校盲人喜欢音乐，邀他们去听教会听这个圣诞音乐会，
我们就邀请盲人去教会里面听圣诞的音乐会
他们信主就带他们去传福这个到教会 来演奏，
他们信主就带他们去教会里面演奏，
全部只有我用乐谱在看乐谱，其他都是盲人，
只有我是看乐谱来演奏，其他都是盲人
这个是到一个青少年的青少年不是叫监狱，叫做这个叫关护所，叫什么
劳改
叫学校，一种特殊学校忘了名字，不好意思。
呢啲系青少年犯咗法之后去一个特别嘅学校里边去佢哋去传福音。
好，这个是想要信主的举手。好，最后的祷告。
呢个就系信主决志之后嘅祷告。
这个是在一个监狱里面，
这个在监狱里面
这个人是典狱长来的，典狱长Warden Warner 或者什么典狱长，
这个是监狱里面的狱长，
这个是台中监狱的典狱长，
这个是台中监狱的狱长，
台中监狱是东南亚最大的监狱，
台中监狱是东南亚最大的监狱，
可以收5-6千人的犯人在里面，
可以收容5-6千个犯人在里面，
可以来我们当中听的都是表现非常优良的那500-600人，
在我们来到我们当中听的都是表现优良的500-600人，
这个典狱长是佛教徒，虔诚佛教徒，
这个狱长是虔诚的佛教徒，
我们对犯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坐在第一排。
我们向犯人传福音的时候，他都坐在第一排。
大家都坐得跟军人一样啊。
个个都坐到好像一嚿砖咁。
传福音整个布道会，
军人，对不起，军人。
布道会结束之后，典狱长听得非常感动。
在布道会之后，这个狱长听得很感动。
上台来跟这个犯人用圣经的经文来勉励他们。
他上台就用圣经的经文来勉励他们，
他对这些犯人说，你们要把刚才魏团长讲的话听进去，
他跟这些犯人说，你要将刚才魏传道所讲的话听入耳，
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土里面，
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面
他就开始在讲约翰福音了，
他就开始讲约翰福音了，
很不可思议的，
是不可思议的
后来颁一个奖给我们，
后来他颁一个奖给我们
这个都是在各个不同的地方，
这个都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里面报道，
好，这个是女子监狱来的。
这个是女子监狱。
啊，台湾最大的女子监狱。
台湾最大的女子监狱。
好，这是另外一个新竹监狱。
这个是另外一个叫新竹监狱。
还有看守所，看守所跟监狱是不同的。
另外还有看守所，看守所跟监狱是不同的。
好，这个是比较，这个典狱长让我们比较有可以很接近的跟这个女的受刑人很近的跟他们传福音，在一个教室里面。
这个是一个课室里面很近距离的跟这些女仔来到传福音。
那次分享完见证，圣灵大大的运行，几乎所有的这个女受刑人都在哭。
那次圣灵大大的感动报道之后，差不多所有的那些女犯人都在那里哭，
连那个看守旁边看守的这些女警卫也在那里哭，
连旁边看守的警卫都一起哭。
他没有看过这么多女犯人一起在哭的，
他没听看过这么多女犯人一起在那里哭。
这些都是大姐来的，你懂意思吗？
这都是大姐来的，
大姐都在哭，这个很不寻常，
这个很不寻常。
好，这个是在一个他们犯人的工厂里面跟他们传福音。
这个是犯人一个工厂里面向他们传福音。
结束后大概三分之一的人都举手信要信主了。
结束之后大概三分之一的人都举手信主。
这个是 SARS 期间我们去传福音。
这个是 SARS 期间我们去传福音。
SARS 期间那个的SARS 的这个非典的病人必须要被隔离在一个 building 里面。
SARS 那些非典的病人必须被隔离在一个建筑物里面。
那个 building 附近的人民全部都跑走了。
那个建筑物附近那些居民都全部走散了。
只有基督徒会进去那个 building 里面去跟他们传福音。
只有基督徒愿意走进去那个建筑物里面向他们传福音。
好，这个是真的不要命来的。
这个是条命都不要的。
好，没有时间讲这个，太多可以讲晚上到菲利普家。
这个没有时间讲晚上在菲利普家继续。
十年前我们开始成立一个自己的网站，希望借由网际网络无远佛界的特性把信仰介绍出去。
十年前我开始成立了自己网站，希望藉着网络无远佛界的特性，将基督教信仰传给更多人认识。
每天大概两三百人浏览，一个月大概七八千、八九千人。
每日大约二三百人，一个月大约七八千人浏览。
五分之四是新的访客。
五分之四是新的访客。
最高曾经一天三千多人。
最高曾经有一日三千多人。
最近论文写完比较有空，加入了 Facebook 的分享功能。
最近都加了 Facebook 同人哋分享。
这个网络福音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网络福音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方式。
上面我说到的这些传福音的工作，
以上我所讲嘅呢啲传福音嘅工作，
都是我还没有当传道人之前去做的。
都系我仲未做传道人之前去做嘅。
那时候我的工作是一位学校老师。
嗰阵时我系喺学校做教师。
其实我另外还在另一个音乐学校兼课。
其实我仲另外一间音乐学校里边兼授课兼课。
刚才说还担任这个教会一个管弦乐团的团长，
亦都喺教会一个管弦乐团做团长，
还在教会里面当执事，你们说堂委，
亦都喺教会里边做执事，或者你话嘅堂委。
周六带学生团契，
星期六带学生团契，
主日在教会讲道，
主日喺教会讲道。
假如我们愿意传福音，我们就找得出时间。
假如我们愿意传福音，我们就能够找出时间。
传福音是需要想办法去找到合适的方法去传。
传福音是要想办法找出合适的方法去传。
过去这段时间，我大部分都是用做见证的方式。
过去一段时间，我大部分都是用做见证的方法。
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都有自己的见证。
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自己的见证。
主都使用。
主都使用。
假如我们愿意。
假如我们愿意的话。
大陆这个没有时间讲了。
大陆这个福音工作没有时间讲。
晚上菲利普家讲。
夜晚去菲利普家讲。
好，我们最后请这个Frank 替我们念两段经文，我们就结束聚会。
最后听我读两段经文，我们就结束。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七节，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以赛亚书六章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们做一个祷告，
为做一个祷告。
主啊，你历世历代都在呼召我们。
主啊，你历世历代都在呼召我们。
对我们说，
对我们说，
主，你可以差遣谁呢？
你说，主，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愿意为我们而去呢？
谁个愿意为我们去呢？
主啊，是的，我们愿意。
主啊，是的，我们愿意。
谢谢你在爱丁堡这个地方呼召我们。
多谢你在爱丁堡这个地方呼召我们。
求你使用我们。
求你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的见证。
使用我们的见证。
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你。
叫更多人可以认识你。
赦免我们过去的软弱。
赦免我们过去的软弱。
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有许多亏欠。
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有很多的亏欠。
求你再次帮助我们重新得力。
求你帮助我们重新得力。
为福音来火热。
为福音来火热。
主，我们为着这个教会来向你献上感谢。
我们为着这个教会向你献上感谢。
求你来大大使用，成为爱丁堡地区华人的祝福。
求你大大使用，叫他成为爱丁堡华人的一个祝福。
在你面前的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在你面前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